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你复活的纪念日，主，我们来到你殿中的时候，常常仰望你十字架的救恩。主啊，向我们每个人心里说话，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谢谢主，与我们。在我们唱诗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起他来，那人的脚和拐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各位弟兄姊妹，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彼得要把最好的给那位最有需要的人。我们今天我们所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以大卫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唱318首《我要耶稣》，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唱好不好？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需要耶稣，有耶稣就有快乐，好不好？好，我们从第一段再开始唱。
我深知道我真需要耶稣，在忧愁时无朋友向我主，我深欢乐因我得到耶稣，虽有人不要耶稣，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光明时日我要他，黑暗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我需要有能力向耶稣，在幽暗中他必引导保护我，淋雨地向风需要主，我知道自己必是白骨，我要
当中居首位占王权，主啊，我愿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你的面前被你所使用，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里头好的无比，因为我们知道你自己的恩典要领导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但求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讨你的喜悦，成为你的器皿，也将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流露出来，是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我们接下来请坐，接下来我们所要唱的是204首。主恩更多，主实在是一位恩典的主，圣经告诉我们，原本我们是在神的愤怒当中，但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如今我们欢欢喜喜站在神的恩典当中。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现了。主啊，我谢谢你，恩典领导我们，主啊，但愿我们不白白受这恩典，主啊，虽然你这恩典是白白的给，主啊，让我们活着像你，让我们活着能够为你成为见证，主啊，因为你差派我们做见证，你说你要赐圣灵在我们当中，你说圣灵来要我们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罪祭一零一因一人入了世，恩典也因一人来到我们当中。这幕后的恩典要大过先前的，因为主你自己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所成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接下来由诗班带领我们继续敬拜。
Thank you.
诗篇九十八篇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天地。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成就那极重无比的大恩，那救赎的大恩。主，我们谢谢你在这里接受我们的敬拜，祷告奉主的名， Amen。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请大家打开圣经，然后我们一同齐声来朗读，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来。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给大段长老。
弟兄姐妹午安。可以的话，我们能不能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尽可能坐前面一点，好不好？好，这样的话呢，我只要看一个地方就好。好，今天这一段经文，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好，那么在好多年之前，当我开始仔细的查教牧书信的时候，这段经文特别感动我的心。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几个地方我们中文的翻译也许没有办法把原来意思的强烈的意思来写明出来。在第四章第一节里面有一个字，其实是很强烈的字，就是最后那个字，他说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嘱咐这个字呢，英文就是翻成 charge， 我们也可以翻成命令，但是嘱咐这个字呢，其实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那么我们中文有两个不同的翻译的方法，一个是现代的中文译本翻成迫切的劝告，那么另外一个吕正中弟兄在几十年以前的翻译，他翻成切切示主，这个示就是启示的示，所以这样翻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很沉重很严肃的字眼，不是漫不经心所讲出来的一个劝告，而是好像在法庭上启示做见证所用的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好，所以有一些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说 I solemnly charge you， 我很严肃的来劝告你，这是一个很紧急的一个劝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劝告的话，是一个很紧急很严肃的一个劝告的话。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宝贵，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好，总要专心，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也翻得非常的好，但是它原来有一个意思，如果我们看 NIV 的圣经的话呢，英文是翻成说 be prepared 或者说是 be ready， 比较古老的这个英文的圣经是翻成 be instant，但是比较用白话的这个英文翻译的圣经呢，常常就翻译成说 be urgent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意思就是说要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保罗这样的劝告就是一个带着一个紧急感觉的劝告，他好像哎用人的言语所能够表达的最沉重的这个字眼来表达他心中的一个急切。其实提摩太后书是一封非常个人的书信，你读这本书你就发现在这一封书信里面，保罗表达了许多他对于提摩太这个人他个人的一些思念和劝告。可是为什么在这一封很个人的书信里面，保罗却用这么样子一些强烈的一些话来表达他心目当中那个紧急的感受呢？我相信那是因为整个保罗的人生是一个带着紧急感的一个人生，整个保罗的人生他带着那么强烈的紧急感，他觉得没有一分钟没有一秒钟可以虚度。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离他为主殉道恐怕只有几个月，或者甚至是只有几个礼拜的时间，他被关在一个地牢的里面，又潮湿又寒冷又阴暗。虽然他关在那个地牢的里面，可是他心里面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福音的使命是何等的火热，何等的有负担，以至于当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一篇篇他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他有时间上的紧急感，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他使命上的那个紧急的感觉，以至于他用最强烈的字眼写下以下这几段的话。我特别用紧急感这个题目，我想用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圣经的意思，但是一方面也是我心中最近更有深的一个感受。9月11号那一天，我跟平常一样去上班，我那天到办公室的时间其实就是差不多9点钟还不到。那么我那天非常非常的忙，因为第二天我要给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报告，那个报告我完全都没有准备，所以我那天已经打定主意什么电话都不接，什么闲杂人等的事情都不听，就是专心的要准备我第二天所要做的报告。想不到坐下来没有多久就接到一个电话，那么第一个电话我想说我听听看是谁的，想不到电话一接是谁的电话呢，原来是我的爱人的电话，就是我太太的电话。他就跟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日本的妹妹打个电话来说，他们说看晚间电话的时候说世界贸易中心被一个飞机撞到，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我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大概是个小飞机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好，那我就把电话挂掉了。好，挂掉之后呢，我在想说其实从我上班的地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世界贸易中心，我上班的地方在 AT&T Middletown 的这个 lab， 好，那么刚好我上班的地方呢又是在五楼，是整个那个地方最高的一个 building 的最上面。那么平常就是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一看过去就可以看到这个 Lower Manhattan 的这个风景线，那么看得非常清楚。我记得我刚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每一次那时候我们是过了感恩节之后搬进去，1998年，每一次一到下午4:30左右，很多人都不上班了，干什么事你知道吗？就跑到那个窗口啊，就往这个纽约看。那个时候呢，这个太阳因为要比较偏西了，所以那个金色的阳光照在那些纽约的建筑物上面呢，这个整个建筑物都被照的这个反映那个金黄色的光。那你知道是哪两栋建筑物最醒目？就是那 World Trade Center， 整个两栋 World Trade Center 呢反射那个太阳的光非常的漂亮，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搬进去一到四点多，同事就说来我们来看看纽约的风景，就休息十五分钟看纽约风景啊。那么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也不稀奇了，因为习惯成自然，觉得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好看。那么我就想说，哎，其实从我办公室的再走几步路，走到走出走廊再走几步就可以看到纽约的风景线，何不我就去看看呢？我就跑去一看，想不到一看真的就看到那两栋大楼都在冒黑烟。那么也发现几乎办公室里都没有人了，大家通通挤在那边来看这两栋冒黑烟的这个大楼。那我们心里面还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事件，以为说怎么会那么巧两栋大楼都被飞机撞到。过了一会儿，然后我就立刻回来想要上这个 CNN.com 看看 CNN.com 上面有没有什么消息，结果呢上不上去。那我就晓得说很多人大概都在查询，后来我们才晓得事情是多么的严重。我就这样楼上楼下跑，一会儿在楼上看看，一会儿跑到楼下去看看这个电视。等到我再上来的时候，发现两栋楼都不见了，那个原来是很浓的黑烟也没有了，只剩下淡淡的黑烟。才有同事告诉我说他们刚刚看到楼倒了。你想那是那么多么大的一个震撼的事。有人说整个这个事件整个改变了美国，其实这个事件不单单改变美国，这个事件其实也可能改变了我们许多人对我们人生的这个看法。问题是说这个事情过去了，当初产生的震撼好像慢慢也沉淀了，可是对于我们一个信主的来讲，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今天我用这一段圣经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的意思，也就是说盼望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盼望我们从最近所经过的一些事件里面再一次看到，再一次体会到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要有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其实这个紧急感不单单是因为时间的急迫，其实这个紧急感是就是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人生的态度。在第四章第二节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么无论得时不得时的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说无论方便或者不方便。这是紧急感，不是只是好像我们说啊我们很紧急啊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啊，不单单只是这样，而是这个紧急感要变成我们基本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在人生当中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么就不管方便也好或者不方便也好，是我们念之在之一直觉得不能够忘见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去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们觉得在我们一生当中有没有一样事是重要到一个地步，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我们自己觉得方便也好不方便也好，我们都永远记得，我们都永远一直在做的那件事，什么是这一件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件事形成我们的人生观。什么是那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在办公室加班，不管方便也好不方便也好，我们都得怎样？我们都得加班，对不对？就是老板所说的务要加班，无论得时不得时。最近我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感觉，特别是我一个印度女同事，哇，她真的是非常可怜。她做 part time， 然后呢先生她常讲她老公在家一点忙都不帮，有时候她实在没办法把小孩带到办公室里面一起来做，也是个很调皮的小孩。可是老板跟她说，这个 customer 要求的 deliverable 我们一定要交出去，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带着小孩跑到办公室来加班。老板说务要加班，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在地上生活有时这样生活，可是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没有一样事情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无论是方便不方便我们都在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那么保罗在这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紧急的感觉呢？我想有几个原因。我想保罗在这边也提到一些时间上的紧急感，因为第三节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那这个是我们都可以体会到的，我们都知道机会过去不再来，我们都知道正着白日我们要做主工，到了黑夜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我们也都唱这首诗歌说我们不能够白占地土，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说机会过去不再来的时候，不单单是对于没有信主的人，也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但是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说讲到的这个紧急的感觉，不单单是时间上的紧急的感觉，机会不再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紧急的感觉是他整个的这个人生观。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紧急感呢？我想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保罗说务要传道，保罗说务要传道，这个字何等的宝贵，因为传这个字就表示说保罗认识他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由传这个字我们就认识保罗的一个使命感。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很简单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传？什么样的人要去传道？什么样的人可以传？什么样的人要去传道？啊，我今天早上在造就班就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我讲为主做见证。哦，弟兄姐妹给了很多的回答，有的人说有亲身体验的人可以传道，有的人说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人可以去传道，有人说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去传道。但是这个都不是我所要问的，我要问的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传，什么样的人可以去传。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传这个字就是背后有一个信息，可是传这个字背后不单有一个信息，传这个字背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权柄。传这个字背后还有一个主人。刚刚有那个姐妹讲，她是讲仆人哈，这个 slave 讲主人就好了。为什么传？因为保罗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保罗认识到他是一个接受使命的人。如果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使命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带着紧急的感觉。你就知道你每一天生活，你就知道 every minute has to be countable。你就知道你是接受一个使命的人，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哎呀糊里糊涂马马虎虎的过日子，你就不是说哦，我到美国来就是希望哎呀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舒舒服服过一生，不是的。你要认识到说你是一个受托付的人，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救你？为什么你成了一个被蒙救赎的人？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所有蒙救赎的人都是蒙什么的人？都是蒙召的人，对不对？好，都是一个有 calling 有一个呼召的人。今天耶稣为什么救我？不是救我之后呢继续每天还是吃五碗饭来糟蹋粮食，不是的。耶稣救我因为他有一个呼召在我的身上。我们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是蒙了他呼召的人，都是有使命在我们身上的人。因为我们是有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感觉。因为有这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晓得有一天我们要为着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来向他来交账，就成为一个紧急的感觉。什么样的人可以传？不单单他是一个受托付有使命奉差遣的人，而且神给我们使命，神也给我们什么？神也给我们权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就能够大胆的为主做见证。为这个缘故，所有在世上的生活我们就很清楚晓得我们有一个福音的使命。为这个缘故，我们是奉差遣的人，我们是有福音使命的人，我们是有福音托付的人，我们也是从神那里接受了属灵权柄的人。因此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就从来不要觉得有什么抱歉。好，那么今天早上我跟造就班的弟兄姐妹问说传这个字的时候，问他说这个什么样的人可以传，好，那么大家讲不上，后来呢我就只好在传后面加了两个字。我说假定我告诉你传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传圣旨的意思，那你懂不懂什么样的人可以传？那有一个伯母很大声，他说太监可以传。我说我不是说基督徒是太监，我就问他说太监为什么可以传。其实到最后呢，不是因为他是太监，而是皇帝托付他，对不对？是皇帝托付他。如果说皇帝给这个太监这个使命去传圣旨，你想太监传圣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种不好意思？会不会去到一家 到一个大官家里面，就说怪怪，这一家大官官大的不得了，他们正在吃晚饭，我不要打扰他们。还是说，哎，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在吃饭，可是我有从皇帝来的圣旨，你们包含包含，原谅我，让我把圣旨念念好不好？我想没有人这样子传圣旨。他知道他有从神，他知道他有从皇帝来的使命，他就理直气壮的来传。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会被拒绝，一定的。好，我大概传十次福音，你说有几次被别人拒绝？啊，八次啊！哇呀，那你真是很会传福音。我传十次福音，大概有九次被别人拒绝。All right， 为什么晓得呢？因为我在布道会里面讲到，如果是有100个福音朋友听到，你想会有多少人举手信主？我想我平均的让人举手率大概不到10%，我很老实的告诉你，可能有些人比我好，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么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所以我就传，因为这个成为我的一个使命感。好，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奉差遣的人，请问奉差遣的人是向谁负责？向差他的人负责，对不对？所以我的责任，传是我的责任，结果在谁的手中呢？结果在上帝的手中，结果呢是在于听的人，他要为他所听到的东西负责任。但是呢，如果他要我传，我不传，我将来跟他怎么交账？我将来跟他就没有办法交账，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么圣经上讲到说，为领一人来归耶稣，好像空手见主啊。我觉得这首诗歌的歌词呢很好，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问题。其实神不是要我们为结果负责，神是要我们为什么负责？为我们有没有去传负责，结果在上帝的手中。有许多宣教士一辈子在回教当中，回教徒当中工作，甚至工作到说一辈子没有什么果效。但是神不是跟他要结果，神问他是不是忠心。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根正教的宣教士是马礼顺，他一辈子带领信主的人比不上我们在若歌教会一次布道会举手决志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一辈子忠心的服侍主，福音的火从他开始在中国展开，一直经过几百年之后才在中国真的开花，才在中国真的生长。有许多人默默无闻的在那里工作，是忠心的服侍，带着一个紧急感来服侍，甚至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还是在那边忠心的服侍。据说马里是最后有一天他说，中国啊中国，什么时候你的心才会打开？他几百年的呼喊，隔了几百年之后，好像神听了这样子的祷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认识我们是奉差遣的人，我们要为我们所蒙受的这个差遣来向这个上帝来负责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个人面子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也不是个人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差遣在我们的身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这一点的话，我们的人生就会有很强烈的一个使命感。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活为主做见证，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人，使别人看到我们，他们就会被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所吸引。纵使我们现在有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身体的缘故，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很多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临到我们的机会我们就要把握。最少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我们可以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来祷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感的话，传道是许许多多的事情全部都合在一起。那么在一个人决志信主之前，有许多人付上祷告的代价，有许多基督徒的见证爱心的榜样吸引他，也有许多人传福音给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说，要一个人信主，他听福音恐怕差不多要听个十几次才会信，这是有人做过这样子的统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现在纵使不太有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最起码你可以专心为一个你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或者你认识的人祷告。我 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在一个大学的校园里面，有两个姐妹，她们是 roommate， 她们就相约说，每一天晚上她们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就提出五个人的名字，都是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亲戚朋友或者同学的名字，所以每天晚上他们就彼此互相固定的为这十个人祷告。我相信这样子的侍奉是非常蒙神喜悦的服事，有一天他们要看到结果和收成。所以第一是保罗对于他身份的认知，所以他有这样紧急的感觉。第二，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一个紧急感呢？是保罗对于所托付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认知。他怎么说呢？第二章的后半节，他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样事，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会得罪人的信息，是一个让人不欢迎的一个信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却是人最需要的一个信息。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个感受，那个感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人生会有紧急感呢？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奉差遣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有紧急感呢？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最需要的东西。世界上的人追求许多东西不能够真正满足他们的心，只有一样东西，只有一件事能够使得他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只有一件事能够使他们的人生有意义、有目标、有方向，只有一样事使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永恒的盼望，那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虽然这个福音表面上听起来是一个让人会被 turn off 的一个福音，要人面对自己的罪，要人承认自己的无助，这些并不是一些好听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伯父在我们中间，向着一些年长的还没有信主的伯父伯母做见证，他就讲过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很中肯很深刻。他说，今天我老远来到你们中间，有许多的老人家，我觉得主要我讲的是真话，不是好听的话。真话常常不见得是好听的话，我们都懂得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所要传的福音可能是人所不喜欢听的，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可是越是人不喜欢听，我们是越是要有这样的体认，说这就是今天这个世代所需要的信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息是跟人的永生或者永死有关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觉得抱歉讲严肃的信息。虽然我们的态度需要非常的温和，虽然我们的态度需要非常的诚恳，但是我们不需要抱歉讲严肃跟沉重的信息。常常基督徒讲的信息所以让人觉得被冒犯，并不是信息的本身，而是什么？而是什么？弟兄姐妹，我知道，我常常基督徒讲的一些东西啊，让人觉得被冒犯，并不是信息的本身，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态度。我不知道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我们的态度常常得罪人。你在下地狱，我要上天堂。哎呦，你好了不起啊！你要上天堂，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态度得罪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一点都不你好，都不比你好。我所以今天能够相信耶稣，是上帝给我恩典，是我愿意接受他白白所预备好的礼物。我盼望你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礼物，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态度。在这样的态度里面，我们可以传讲严厉的信息跟警告的信息，责备人，警戒人， 劝勉人。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位非常被主重用的一位传道人，我不记得他是有没有到二十世纪，最起码是十九世纪的人，叫 D.L. Moody。好，现在在芝加哥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会，叫做 Moody 纪念教会。那么在芝加哥附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学院，叫 Moody Bible College， 就是从他开始。好，那么 D.L. Moody 的时候呢，他常常传福音，到处各地传福音。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所以他常常他的讲的这些福音的信息呢，都变成广播，借着这个无线电到处传播出去，许多人借着收音机可以听见他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有人说 D.L. Moody 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最喜欢讲的信息就是关于地狱的信息。好，所以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必须承认哈，我有很多篇的福音信息没有一篇跟地狱有关，所以 maybe 我还需要改进，需要准备一篇讲地狱的信息。那么第二目的传讲的福音的信息呢，常常讲地狱。可是有一次有一个人听了这个信息之后，那么一个还没有信主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他有以下的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目的先生讲地狱，我从他的声音当中啊听到了眼泪。你们懂得这句话的意思，穆迪先生讲地狱，我从他的声音当中听到的眼泪。他是怎么讲地狱呢？他是带着从上帝那边来的怜悯，他是带着从上帝来的对于世上罪人的关心和不忍，所以他传讲这个严厉的信息的时候，他摸着上帝的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够讲很严厉的信息，也许是我们的心还没有办法像上帝一样的来看世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这样的话的一个意思。也许我们的心还没有办法像主耶稣一样为着世上的一个罪人来伤痛，也许为着这样子的一个缘故，好，那么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讲很重的信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像主耶稣一样沉痛的话，那样子的心情要成为我们的使命感，那样子的心情造成我们的紧急感，因为知道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所传的信息不单单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务要传什么？务要传什么？传道。弟兄姐妹，什么是道？什么是道？什么是道？好像我讲的好像我问的问题都很这个很没有道理，是不是啊？那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对于讲道或者传道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我认为讲道呢就是要讲道理，对不对？所以以前我小的时候听人家传道呢，我就说这个人讲的一点点都不道理，逻辑都不通啊，我都可以讲的比他有道理啊。那么是不是你讲话有道理就可以传道？不是啊。那么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说什么是道？好，道呢其实最基本的意思，好，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整个圣经的观念呢，常常人讲的话跟那个人是连在一起的，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在旧约圣经常常出现，然后一直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约翰这样开宗明义的说太初有道。所以传道呢其实不是讲什么道理，传道甚至不是讲关于基督教的道理，关于信仰的道理，传道是传什么？就是传 God's word， 就是传主耶稣基督自己。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在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别人听见的是什么？别人听见的其实是听见神自己的话。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好，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传道跟别人讲耶稣，别人是听见我在讲，不是的。其实上帝不过是用我们做一个媒介，借着我们所传的信息，神自己要对人的心来说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当我明白这件事情之后，哎呀，我心里面真是有这样的感受，说主啊，我何德何能，既然你要用我这个无用的这个口舌，无用的这个智慧来怎样呢，来使得别人，来对人的心来说话。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啊，里面时间的缘故，也许我们就不多翻，以前我可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过这一段圣经。那么这里有几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翻得太宝贝了，他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你如果看 NIV 的圣经呢，是翻成 hear 怎么样， hear of him， 就是未曾听见关于他，怎能信他呢？所以他是希望说把这个整个的意思呢能够讲明白哈，要有传道的人，要有传讲耶稣的人，有人听见关于耶稣的事就会相信耶稣，这是 NIV 的翻法。可是有人说其实那个地方的翻法呢，更好的翻法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NASV 的翻法，也就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法，他直接翻成说未曾听见他，未曾 hear him， 怎么能够听他呢？那这个对我有太深刻的一个刺激和体会，因为这句话让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就是当我们传道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在传，当我们传道的时候，神使用我们这些传讲福音的人，当我们向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家人做见证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是我在讲，哎呀，我要 convince 他，我要劝他，讲了老半天他都不信，不是的，当你这样讲的时候，神在他的时候看为合适的时候，借着你所说的让他的心怎么样，让他的心被折服。所以当我们传的时候，人听见的不是我们，是听见的是谁，是听见他。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使命感里面一个极大的一个荣幸，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个太监传圣旨，他在这个大臣的面前念圣旨的时候，你想听的人明白不明白他们听的是谁的话？他们听的是谁的话？表面上看是太监念出来的话，字正腔圆，但是事实上是谁的话？是皇帝的话。今天也一样，我们传道的时候表面看是我们的一些经验，是我们的体会，是我们所传讲的客观的圣经的真理，或者我们主观的经历，但事实上是谁的话？是神的话，知道吗？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因着这样的一件事，就让我的心更加变得严肃，知道传福音是一个严肃而神圣的责任，不是我们可以轻忽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解经讲道研习会，我帮一个传道人翻译啊，我很清楚那时候是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一个教讲道法的这个首席的教授，叫做 David Larson， Dr. David Larson， 他以前在我们中文坛讲过道，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他吨位很大，走路哈，那我站在他旁边我觉得很安慰，最起码我太太不会讲我说 anyway。 那么可是呢，他讲了一句话，有一次我帮他翻译的时候，在一个解经讲道研习会，他讲了一句话，我在台上愣住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可是我觉得我翻不出来，我不敢这样翻，我后来必须要再问他，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说 The word preached is the word itself。 你懂得这句话多严肃吗？ The word preached is the word itself， 意思就是说你所讲出来的道就是 the word， 大写的 WORD is the word himself。 好，那么你如果明白这件事情的话，你就知道说神不单单给我们一个托付，神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非常大的一个荣耀。在旧约的时候，神有一些重要的信息，神差谁去传？神有的时候借着天使转来传，对不对？加百列啊，等等等去传一些重要的信息。在新约的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从神受了托付，亲自来传神的话，这是一个何等宝贵、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我们调转过来的话，我们闭口不言，我们就怎样？我们就真的有祸了， 我们就真的有祸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紧急感，因为认识到他所传的信息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信息，是判断人永生跟永死的信息，所以他就带着负担，就带着使命来讲。所以他就说，无论得失不得失，不管方便也好不方便也好，这个成为我们念之再之的一件事。这个就是保罗的这一个使命感，也是保罗在他人生当中一个紧急的感觉。弟兄姐妹，我们是身上带着什么的人？身上带着道的人。我们是身上带着道的人，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第三样事情是保罗对于整个时代的一个认知，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感觉。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特别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受。第四章第一节他说，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然后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第七节他说，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在讲这几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他的过去，他想到他的现在，他也想到他的怎么，他的将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也是常常活在这样的反省里面。我们想我们的过去有没有任何的遗憾？保罗在这里说他没有任何的遗憾，所有主托付他的他都做了。然后他也想到他的这个将来是要面对主，是要承受公义的冠冕，面对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他现在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可以很坦然的去见他所侍奉的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也盼望我们能够活在这一种过去现在将来的思维里面。我们想过去有许多浪费的光阴，我们现在好好的活在紧急的感觉当中。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说，我活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的。昨天晚上我参加英文堂的这个宣道年会，讲员讲了一句话，非常让我的心受到一些刺激。他说，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个遗憾是一个什么样的遗憾？是一个在永恒里面的遗憾。弟兄姐妹，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是一个在永恒里面的遗憾，是一个带进永恒的遗憾。求主帮助我们，911的事件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所追求的、所看为很重要的事，在永恒的坐标当中比起来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911那样的事也要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是在永恒当中重要的事情。盼望当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那个在永恒当中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安然的见主，不会有遗憾。保罗不单单认识他的现在过去将来，他也认识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然后第五节第六节，第六节说我现在，第五节说你却要。看这两句话让我再一次提醒到说，其实神在每一个时代一些刺激。他说，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个遗憾是一个什么样的遗憾？是一个在永恒里面的遗憾。弟兄姐妹，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是一个在永恒里面的遗憾，是一个带进永恒的遗憾。求主帮助我们，911的事件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所追求的、所看为很重要的事，在永恒的坐标当中比起来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911那样的事也要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是在永恒当中重要的事情。盼望当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那个在永恒当中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安然的见主，不会有遗憾。保罗不单单认识他的现在过去将来，他也认识他所处的这个时代。 然后第五节第六节，第六节说我现在，第五节说你却要。看这两句话让我再一次提醒到说，其实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呼召一些人做他所要做的工作，前人所做的事是为后人所要服侍的事情来铺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现在所活的一个时代是最近这几十年里面最值得令人兴奋的时代。特别作为一个华人的基督徒，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最令人兴奋的时代。在1999年，我有一个机会去参加 ISI 举办的 China 99，这是一个聚会，所有负责行政的同工都是讲英文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讲员都是讲普通话的讲员，好，所以所有的美国人去就是服侍，那所有在台上讲到的都是一些华人。好，那么在聚会之前有一天，聚会之前的一天，我们所有的讲员跟这个 ISI 的重要的同工一起吃饭。 ISI 的这一个主席啊，一个 Peterson 弟兄，他讲了几句话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他说为什么我们 ISI 又要花许多的钱，花许多的精力办这个活动呢？他们为那个聚会花了好多时间来筹备，事情做得非常的周到，节目也预备得很好。他说为什么花了许多功夫做这件事情呢？他说其实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是 ISI 是专门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向外籍学生来传福音。他说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我们发现信主的外国来的学生最多的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他说这其实还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说许多我们 ISI 的同工，许多在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一些宣教机构，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在21世纪的时候，中国会成为一个差遣宣教士出去的一个国家，华人会成为宣教士的主流。正像19世纪的时候，神让英国的学生运动兴起，成为差遣宣教士的国家。20世纪的时候，神借着美国福音信仰教会的复兴，让美国差遣了大批的宣教士。21世纪的时候，他说他们心中有一个感受，会不会华人会成为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的国家？那件事让我心里面印象很深刻。我今年51岁，我说主啊，让我多活几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华人传福音，华人福音在华人当中有影响力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我愿意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看到我们被摆在这个时代是非常的有福气，这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我们中间有人参与去 Jersey City 职堂，去 Jersey City 邀请，我知道要来的这个礼拜五有一个福音的聚会，今天是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我不晓得石安是不是从那里回来。好，我想那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还有更令人兴奋的事，就是神的手在各处点火，许多的信徒信主。我今天到外面摊位去看的时候，看到一幅图画，我心里面很受震撼。图画上面是写的聊城师范学院，有一些宣教士到那个师范学院去，大概是借着教英文的机会在那里传福音。我一看我心里面很震撼，你知道为什么震撼吗？你知道聊城是什么地方？聊城那个地方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告诉你，聊城那个地方很了不起，因为出了一个人叫栾大端。好，那是我的老家，你知道吗？那是我的老家。我有机会到国内去，还没有机会去聊城。每一次坐火车坐到商丘的时候，我就想说，主啊，从这里坐金九线往北再走几百公里就到了聊城。好，一看到聊城师范学院，我心里面感受更深，因为我的祖父以前是聊城的三师毕业的，我的父亲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念聊城的这个一个师范的一个学校。我猜这个聊城的师范学院很可能是从以前的这个聊城的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也许是改变成一个师范学院。这些都让我心中有震撼，一些我们觉得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成为可能，福音到许多很偏远的地方。 昨天我在这边听这个讲员讲到回族，在中国回族的福音事工，中国的信伊斯兰教的就是这个回族有两有 20 million 是多少，是2000万人。我就想起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有一次我坐汽车从一个城要坐到另外一个城，在晚上经过一个城市，我会发现那个城市很特别，路边有三四家店，那个店门口是没有招牌，但是挂着一副剥得很干净的羊骨头。后来我就问桌上陪我们车上陪我们一起坐车的一个信徒，他带我们到另外一点去，我说这是什么店，他说哦，他说这都是穆斯林开的店，你知道，就是那个回教徒开的店，他们没招牌，就挂副羊骨头，就是里面就卖羊肉啊。我们中国说挂羊头卖狗肉，我不晓得是有这个，就是挂羊骨头卖羊肉。哎呀，我心里面忽然有感受，我说主啊，我知道那一带地方基督徒非常多，那个弟兄跟我说，蓝弟兄，这个村子里50%是咱们的弟兄，这个村子里700户人，有500户是信主的。蓝弟兄，这个地方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他自己没有信主，可是他的这个爱人，他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姐妹。在医院主一边跟我数家珍的讲，在他们中间那么多回教徒，弟兄姐妹，会不会有一天神要借着在中国有许多回教徒信主，成为向回教传福音的主力呢？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全世界最难传福音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是回教徒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引起最多的困难的，也就是回教徒的极端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垮台了，21世纪人类的问题会变成回教徒的 fundamentalist。但是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神给中国人特别的一份来做呢？回教徒非常非常对西方的文化反感，看到这个蓝眼睛高鼻子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喜欢。但是是不是对于黄皮肤的人，他们觉得比较能够接受呢？在1950年代、1949年代，有一批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感受到神的呼召，觉得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那些大学的毕业生都有很好的前途，有很好的职业，受过很好的教育，可是他们觉得那个神的呼召是那么强烈，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布道团，叫西北灵工团。他们就全家移民，移到什么地方去？移到新疆去，希望在那个地方慢慢的习惯下来，然后慢慢可以把福音沿着新疆，也许沿着以前的思路再传回耶路撒冷去。可是那些西北灵工团的人，在几次的政治的风潮，特别在文革的当中，许多人为主殉道。当局不能够了解，你们这些人，有的上海，有的北京，很好的大学毕业的，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一定是做特务，一定是做什么东西？因为你知道新疆也是很敏感的地方，一定是来搞什么的。许多人被冠上莫须有的座名，许多人为主殉道。我有机会看到一个老弟兄，他秀那一张照片，告诉我们那是他们以前大学生信主的。他说这个都被为主殉道了。我有机会拿到一本书，是其中这个西北灵工团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一个老弟兄，他已经80几岁了，他写下的一个见证，里面在文革的时候所受的苦难，20几年关在监狱里面。他跟他的妻子结婚没有几天，他就被下在监狱里面，不准他的太太去看望他。20年几年之后放出来，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结婚几天。那么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这些人年轻人他们的生命是枉费了，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不是借着这些事情在预备人心，在铺路？1950年西北灵工团没有做到的事情，会不会在50年之后， 会不会在二十世纪的中叶没有做到的事情，在二十一世纪谁要在华人当中呼召一些基督徒做到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觉得是华人的基督徒传福音非常令人兴奋的时代。我们不要给自己好像故意脸上贴金，说我们要传下福音的最后一棒，不要讲这些高调的话。但是我真的看出许许多多的局势，指出我们现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我盼望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兴奋里面，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使命感的里面。你说你讲这个对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可能放下我的工作跑到新疆去学阿拉伯话，去学那些维族的话，就回到传播，不是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整个的生活观跟价值观要跟这件事情配合。我们如果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去，我们有没有可能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有心，让他们能去？不要只让我们的孩子去念什么好学校，将来当医生当律师，要求主呼召我们当中的一些孩子将来成为宣教士。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有紧急感吗？我盼望我们是有，因为这个紧急感是从认识我们的身份来，这紧急感是从认识我们所传的信息来，这个紧急感是从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来。如果这样的话，活在世界上是令人兴奋的事，是令人兴奋的事。在这个时候成为蒙主呼召的华人的基督徒是令人兴奋令人感恩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知道为谁而活，让我们知道真的是能够为着福音能够摆上，为着福音的使命而活。我们纵使不能够有很多机会用口为你做见证，最少让我们用祷告来托住福音的事工，加增我们的负担。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很多事情简单报告一下。我们手上有这个夹页啊，头一个夹页呢是会员大会的通知。我们中间有哪些位您是若哥的会员，请举手好吗？好，谢谢，请放下。所以下礼拜这个时候是若哥的什么会员大会，我们第三堂暂停一次，所以呢我们第三堂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理由不来参加会员大会，这就是我们平常什么聚会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我下一礼拜我特别看今天来的那些人，这些人等一下我还在门口看哪些人，下礼拜我要看到你。好，还有下礼拜呢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是什么事？你如果忘掉其实没有关系。是什么事啊？所有报告的事情都一定要记得，下礼拜那个事如果忘掉其实没什么关系。是什么事？就下礼拜呢我们改成 Eastern Standard Time。 好，所以你忘掉也没有关系，就找来一个礼拜在这边好好祷告。好，所以忘掉也没有关系，但是记得的话你就知道，这并不表示说你礼拜六就可以多看一个钟头的电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有这个宣道事工的信心应许表，我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填的话能够尽快填呢，能够投在奉献箱里面。我们门口应该还有一些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事工跟宣教士的这些资料的那个先到的这个特刊，我们一家可以拿一本，那你看了你就可以晓得我们所支持的一些事工是什么。那么其他我讲我就不多做报告了。我们 Jersey City 今天有第一次的这个主日崇拜，石安要不要讲几句话？今天崇拜的情形怎么样？站起来讲几句话让我们知道。谢主。好， 我们继续为这个事工祷告。这个礼拜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要去参与这个布道会，我知道寿康要去啊，恐怕石安也要去，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要去，我们也为这个聚会祷告。还有小时牧师的福音的信息啊，对不起，小时长老的福音信息啊。然后礼拜天下主日呢，因为是宣道年会，所以黄牧师会在这边讲下主日因为是会员大会，黄牧师会在这里讲到，所以牧杰长老会去那边传讲信息，好不好？还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报告？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聚会的朋友？有没有？大家都是自己人，都是熟人哈，所以结束的时候呢，跟不认识的人打打招呼，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一起来唱阿门。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虽然人是不多，但是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你。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愿意在这里所传讲的信息，主啊，你保守我们能够存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能够为你而活，也让我们晓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力不能胜，我们就向你求恩典，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不要让这样子的信息只是让我们心里面不安或者责备我们，而是让我们兴奋，因为知道你把这么宝贵的福音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能够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